我们要讲的主题是我们的神其高一筹。经文是我们刚刚读的以赛亚书的十章第五节到十一章的第一节。我们的神其高一筹，其实我们人的语言很有限，我们的神何止是其高一筹啊，他高不可攀。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八节，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们的神太伟大，太高超，太奇妙了，他是万王之王，他主宰着一切，他掌管万有。没有主的允许，一只雀鸟不能落在地上，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头发他都数算过了，他拥有绝对的主权。世上发生的大大小小所有的事物，没有一样不在他的掌控之下。然而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却似乎生活在一个失控的时代当中。这个世界充满了各种各样不公平不公义的现象，一片混乱，都乱套了。从宏观来看，冠状肺炎流行，变异病毒肆虐，如同野火燎原，传遍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印度、南美洲、美国各地，还有地球暖化也成了世界领袖关注的焦点。最近加拿大高温啊，都快到50度了，摄氏50度，热死了好多人。他们说以后这个问题可能越来越严重。此外，到处都有天灾人祸、饥荒、地震，还有征战。不久以前呢，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沙地区打了一回合。今年初，就是2021年初，缅甸发生了军事政变，引起了内战，如今还是如火如荼，天天死伤无数，他们关起门来打狗，外界几乎都不知情啊。全球的国际形势绷得紧紧的，一下冷战，一下热战，一触即发，似乎整个世界都失控了。不但如此啊，在我们个人的层面上，往往我们的人际关系也失调了，在我们的家庭里头，在单位里，在社会上，甚至在我们教会里头，有各种各样人跟人之间的矛盾、误会、摩擦、冲突，再加上我们自身的软弱、亏欠，还有许多的突发的意外、麻烦，给我们带来了无穷的心酸、痛苦、烦恼、叹息，唉，似乎我们身不由己啊，我们生活在一个罪恶泛滥、无法掌控、一片混乱的世界里头，叫人无可奈何啊。的确，世上不认识主的人不由自主，他们生活在一个失控的世界里头，随波逐流。就算他们自以为平安稳妥，其实他们在自欺欺人，他们境况危险得很啊。正如诗篇第73篇18节说的，你就是神，神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世人在世上没有安全，没有保障，没有前途，没有盼望，没有亮光，到处都是黑暗，是陷阱，是不称心、不如意、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所以世人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常常忧愁，常常挂虑，担心、烦恼、害怕、患得患失，因为他们不知道明天的道路，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他们似乎失控了。而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则不然。希伯来书第13章第5节说道，因为主曾说， 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诗篇118:8-9说道，投靠耶和华，强似依赖人，投靠耶和华，强似依赖王子。我们有神就够了。约翰福音16:33，很熟悉的经文，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们主耶稣已经复活了，已经得胜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他有至高的主权。注意主权这个字在英文是 sovereignty。我们的神有绝对的主权 ，His sovereign 主权，他应许了，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里头，他要赐下他的平安。我再说一次，我们这位蛮有主权的神应许了，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里赐下他的平安 ，peace 平安。所以不论外界的环境如何，我们内心，我们基督徒仍有那出人意外的平安。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奇高一筹，他是万王之王，他掌管主权。主权诗篇29:10，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作者为王。这节经文所描绘的是一幅地上翻江倒海，但是天上仍然是平静安稳的图画。因为我们的神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他有主权。弟兄姊妹，你今天所经历的一切，大大小小的事物，没有一件是偶然，是意外。没有一件碰巧，没有一件是倒霉的，乃是主宰万有的神所命定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我们的神奇高一筹，他掌管主权。今天的经文以赛亚书10所表达的主旨，就是这位掌管主权的神不仅在天上，他更要在地上，在这个不公不义的世上施行他公平公义的审判，他要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他人得益处。我们说的更到位一点啊，根据以赛亚书10，神定义要调度亚述的千军万马来成全他拯救渔民的旨意。或者这么说，我们的神奇高一筹，他定义利用恶人所有的资源和恶人一切的计谋来成就他炼尽义人的美意。我再说一次，神定义利用恶人所有的资源和恶人一切的计谋来成就他炼尽义人的美意。换言之，神要把人的恶意化为他的美意，他化苦为甜，他化险为夷，他化凶为吉，他把坏事变成好事，叫他的渔民得益处。弟兄姊妹，这太宝贵了。一旦我们明白了这段经文，我们从中看到我们的神有绝对的主权，他奇高一筹，他智慧超奇，他审判公义，他信实广大，他言出必行，他尽善尽美。一旦我们信靠了他这位蛮有主权的神，我们就可以得享心灵的安息。这个平安，这个安息，弟兄姊妹，不是精神鸦片，不是自欺欺人，不是心理作用，不是阿 Q 精神，不是自我安慰。这个平安乃是实实在在的，是建立在神话语的根基上的扎实的安息，是那真正的平安。就怎么样，我们的人的言语实在太有限了，有些词汇我们用惯了变成陈腔滥调， 但是神的话语，嘿，圣经的话不是在喊口号，不是在唱高调，乃是真实的。如果你不认识神的主权 sovereignty， 他的主权，你就没有这个信心的磐石了，就没有这个属天的平安了，你在这个不公不义，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就没有依靠，你就会发神经病。其实啊，我们上次说了，在今天这个堕落败坏充满罪恶的世界里头，每一个人都有一点不正常，包括基督徒啊，我们在恢复阶段，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大神经病院，到处都是精神病人，都病态了。今天我们习以为常了，其实这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有些人忧郁，有些人自闭，有些人挂虑，有些人害怕，有些人烦恼，有些人发疯了，有些人癫狂了，有些人活不下去，还有些人自杀了，还有些人丧尽天良，麻木不仁，心狠手辣，世人都变态了。让我们今天看看圣经神的话语里头，我们在天上的大医生，我们灵魂的良医给我们开的药方，那平安的药方。好，首先呢，让我先把浓缩的药丸给你，然后再一步一步的详细分解。有两粒药丸，这是平安的解药。借着以赛亚书今天经文第十章，神要我们明白两件事，两粒药丸，两件事。第一，我们的神有绝对的主权。第二，人有道德的责任。两个药丸，平安的解药。一，神有绝对主权；二，人有道德责任。这是教会历史上一个神学的大难题，因为这两者似乎自相矛盾。如果神有主权，如果他预定了一切要发生的事儿，那为什么他还要追讨人，还要审判人呢？那反过来，如果人有道德的责任啊，人可以随心所欲，人可以自由选择，那么神怎么可能有绝对的主权呢？我们人想不通，但是圣经里头却没问题，这两个都教导。好，一方面啊，圣经教导神有绝对的主权，他应许了，他必要拯救信靠他的渔民，他要拯救信靠的渔民。好，另一方面，圣经也教导人有道德的责任，人人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任，神必要审判骄傲的叛民，他要审判骄傲的叛民。一旦我明白这个道，不但是明白，而且深深相信，明白又相信这个道理，我们的心灵就平安了。这是我们得平安的药方。弟兄姊妹，要知道，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是圣经里的一对双胞胎，好像雅各和以扫。哦，但他们很特别，这对双胞胎很特别，他们的长相性情都不一样。雅各跟以扫，一个浑身长毛，一个光光滑滑，一个外向，一个内向，一个好动，一个安静，他们两个截然不同，但是却是一胎所生的。哦，照样啊，神绝对的主权和人道德的责任，这两者似乎矛盾，但其实却是和谐的。有人问司布增啊，你怎么使这一对仇敌和好呢？神绝对的主权跟人道德的责任，你怎么使这对仇敌和好呢？司布真回答说，他们本来就是朋友，我没有必要叫朋友和好。所以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不是相冲的，不是敌对的，乃是相辅相成，是同时并存的。圣经一方面强调神有绝对的主权，同时也强调人有道德的责任，这是神清楚的启示。正如三位一体， 正如基督的神人二性、啊、虽然我不能够完全明白，但是这却是神的奥秘，是神的智慧，所以我们必须要相信，必须要传讲。但是注意听啊，我们传讲的时候我们需要谨慎，我们要保持圣经的平衡，平衡。一方面我们要强调神有绝对的主权，他必拯救信靠的渔民，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强调人有道德的责任，所以神要审判骄傲的叛民。因此我们人必须要相信，必须要悔改才能得救，这是人的责任。今天有些人顾此失彼，他们不平衡，他们过分强调人的责任，却忽略神的主权，就产生了所谓的阿米念主义，阿米念或者是柏拉修的神学、啊、就是人的自由主宰了神的决定，阿米念主义。但还有些人恰恰相反，他们矫枉过正，走上另一个极端，他们过分强调神的主权，神的预定，神的拣选，而忽视了人的责任。我们要相信，我们要悔改，我们要顺服，结果就产生了极端加尔文主义，极端加尔文主义，人就不尽本分啦，就推卸责任啦，都是神的事儿啦，人就变成机器人啦，这两者都偏颇啦。我们应该不偏左也不偏右，要行在正路上。我顺便提一下啊，改教家像加尔文啊、马丁路德啊，在这些教义上都是合乎圣经，都是平衡教导的。但今天有些人打着加尔文的招牌，打着归正的旗帜，却传讲偏颇的教义，我们称之为极端加尔文主义。他们标榜自己是最归正，我是最纯正的，跟他们不一样就定你为亚米念、啊、其实他们最骄傲，他们最自义，他们曲解了圣经、哦、注意啊，他们不是不讲圣经、哦、而只是只强调一方面的真理，却忽视了另一方面的真理，那么厚此薄彼，信仰就偏颇了，就瘸腿了。好，我们再回到今天的主题经文，以赛亚书的第十章。感谢主啊，在这一段经文，今天的主题经文第十章里头，我们看到这两者之间完美的平衡，不偏左右的平衡。我们看第一点，我们的神奇高一筹，他利用亚述成为他审判的工具。五到六节，他利用亚述，亚述在原文在这里是单数，指的也许是亚述王和他所代表的亚述帝国，他利用亚述成为他审判的工具。我们来读五到六节，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我要打发他攻击亵渎的国民，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抢财为掳物，夺货为掠物，将他们践踏，像街上的泥土一样、哦、第五节在原文、哦、注意在原文一开头有一个字叫 oi， 这是个感叹词、哦、希伯来文就这么发音的 oi， 但可惜我们中文没有翻译出来。在十章第一节，第一节这个字呢翻译作 oi， 翻译作祸灾，祸灾 oi， 十章一节、哦、这个词啊是一个咒诅和有福，有福啦恰恰相反。你一听到这个字 oi，英文是 woe unto you， woe 就是 woe， 你就应该毛骨悚然，因为你有祸啦， woe 意味着审判就要来到啦。哎，这是对谁的审判呢？对谁的审判？十章五节 woe 对谁的审判？祸灾似乎啊不很明确，有些英文的翻译啊，英文圣经的翻译作 Woe to Syria， 就是亚述有祸啦。但是还有一些译本像我们中文一样没有翻出来，不翻这个词。为什么？因为 似乎模棱两可。这个 oi 可能是对亚述的审判，也可能是对以色列人的审判。我相信啊，根据上下文，两个都包括。看第五节， oi 祸哉，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我要借着亚述，我要审判以色列的叛民。但同时神也说，我要审判亚述，我要追讨亚述的罪。哎，你们不管是以色列还是亚述，你们都有祸了。哎，祸哉。你记得我们上次讲到第九章，以赛亚书九章到十章，题目是神不止息的烈怒。有一句话重复了四次，哪一句啊？十章四节也重复了，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仍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好，为什么神要发如此大的烈怒呢？因为以色列人，神的百姓不公不义，所以神要伸张他的公义，神要追讨他们的罪恶，神的愤怒才能平息。好，今天的经文以赛亚书第十章就告诉我们，神所使用的伸张他公义的工具是谁呀？我再说一次，今天的经文十章第五节开始告诉我们，神所使用伸张他公义和愤怒的工具是谁呀？亚述人。我们再看一遍第五节，神说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但令人费解的是，亚述人本身恶贯满盈，听到没有？亚述人本身就罪大恶极，他们的残酷是众所周知的，他们的恶毒是臭名昭著的。亚述的军队，他们的鞋底下钉钉子，用来践踏仇敌，哇，踩得血肉横飞。他们把死人的头割下来，堆放在仇敌的城门口，来恐吓仇敌，哇，堆积如山呐。他们把俘虏的人用钩子勾住鼻子来虐待他们，残害他们，羞辱他们。所以亚述人所经之处，横尸遍野，血流成河，一片哀鸣，令人惊骇啊。然而神却说，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神的主权，神要利用亚述人，利用这些恶人成为他审判罪人的工具。第六节说得更清楚，第六节神说，我要打发他，就打发亚述，我要吩咐他，就吩咐亚述去干什么？去攻击亵渎的国民，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指的是谁呀？根据上文指的是以色列人，就是神的百姓。因为以色列人，神的百姓离经叛道了，他们离弃了耶和华，他们惹动了神的怒气，所以神就差派亚述人成为他手中怒气的棍和恼恨的杖，来责打神的百姓，来管教神的百姓。这叫做以毒攻毒，这叫做以恶制恶，这是神给亚述人的使命。我们再读一遍第六节，我要打发他，就是亚述，攻击亵渎的国民，就是以色列，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抢财为掳物，夺货为掠物，将他们践踏，像街上的泥土一样。记得第八章第一节，神吩咐以赛亚挂起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什么？马黑尔萨拉勒哈斯巴斯。什么意思？掳掠树林，抢夺快到。然后神吩咐先知以赛亚跟女先知跟他妻子同床，生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什么？马黑尔沙拉勒哈什巴斯。神说，在你儿子还不会开口叫爸爸妈妈之前，就是两三年之内，亚述就要来把撒玛利亚跟大马色的财宝，就是北国的首都和亚兰的首都，把他们的财宝都掳去。结果果然应验了。由此可见，我们的神棋高一筹，要兴起恶人，兴起亚述，成为他审判罪人的刽子手。另外啊，还有至少四处的经文都提到这一点，他要利用亚述成为他审判的工具。 四段经文，第一段五章的二十六节，他必竖立大旗，召远方的国民，指的就是亚述，发嘶声叫他们从地极而来，看呐、啊，他们必急速奔来。你看亚述好像一只猎狗一样，主人一吹口哨就立刻就到。还有第二段七章十八节，那时耶华要发嘶声，使埃及江河源头的苍蝇和亚述地的疯子飞来。你看亚述和埃及的军队好像苍蝇和黄蜂一样，主一叫立刻飞来，一发嘶声马上来。再看第七章二十节，那时主必用大河外令的剃头刀，令就是猪啊，猪来的剃头刀，就是亚述王剃去头发和脚上的毛，并要剃尽胡须。剃尽谁的胡须啊？犹大的胡须。亚述就像剃头刀一样，在主的手中任凭主的使用，来羞辱神的百姓，管教他们。再看第四段经文八章七节，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第八节，必冲入犹大，仗义泛滥，直到景象。亚述就像大河中的水一样，在耶和华的手中随意流转，任凭主的使用，来审判以色列，来管教神的百姓。注意到没有？这些经文，这四段经文都提到，亚述是主手中的器皿，是神刑罚的工具。由此可见啊，我们的神奇高一筹，他有绝对的主权，他可以打发亚述，打发恶人去成就他的旨意。然而亚述不是甘心乐意的，他不是心甘情愿接受神的差派，他不是欢欢喜喜执行神的任务的，他乃是不知不觉的被神利用，成为神审判罪人的工具。圣经清楚地强调，神有绝对的主权，是神打发亚述去伸张公义，去审判罪人的。既然如此，请问亚述有没有道德的责任？我再问一次，既然如此，亚述需不需要向神交账？有没有道德责任？当然有，因为亚述不是机器人，他不是棋盘上的棋子，他不是身不由己，他不是被动行事，他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他野心勃勃，他财迷心窍，他利欲昏心，他主动采取行动，他侵犯别人的领土，他要霸占别人的产业，所以他要为他自己的残酷，为他的骄傲，为他的贪婪，为他的罪恶要受到刑罚，他责无旁贷。因此记得十章第五节一开头那个字，喂，祸哉！我相信刑罚要临到亚述，不仅是临到以色列，也要临到亚述。然而我们再看第二点，我们的神奇高一筹，他任凭亚述王打他的如意算盘，他任凭亚述王，任凭恶人打他的如意算盘，但是神却借着亚述的罪恶泛滥来成全审判列国的旨意。我们读七到十一节，然而他就是亚述，他不是这样的意思，他心也不是这样打算，他心里倒想毁灭，除掉不少的国。他说，我的臣仆岂不都是王吗？加勒挪岂不像加基米斯吗？哈马岂不像雅尔拔吗？撒玛利亚岂不像大马色吗？我手已经够到有偶像的国，这些国雕刻的偶像过于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的偶像，我怎样待撒玛利亚和其中的偶像，岂不照样待耶路撒冷和其中的偶像吗？这些经文都写明了亚述王心中所隐藏的动机。亚述王心里头所思所想不是神的荣耀，不是神的国度，不是神的公义， 他没有说，哎呀，万军之耶和华差派我去伸张公义，去讨伐恶人，所以我要忠于所托，我要遵行主命，我要替天行道，我要秉公行义，我要竭尽全力讨主喜悦。不不不不，你再看第七，然而他就是亚述，他不是这样的意思，他心也不这样打算，他心里倒想什么？倒想毁灭，剪出不少的国。这是亚述发动战争的原因，这是他南征北讨的目的，因为他野心勃勃，他想要称王称霸，他要征服列国，他要统一天下，这是他第一个动机。第七节，他要拓展疆土的野心。第一个动机是呢，拓展疆土的野心。第七节，我们再看第二个动机。第二个动机是第八节，自命不凡的狂心。自命不凡的狂心，第八节他说，我的臣仆岂不都是王吗？换言之啊，他夸口说，你看我手下的一个小将军胜过你们的大君王，你们几个国家的王加起来都斗不过我属下的一个小臣仆啊！正如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说的，我的小拇指头比我父亲的腰更粗啊！你听他吹牛，我的臣仆岂不都是王吗？哇，何等的猖狂！这是他发动战争的第二个动机，那自命不凡的狂心。我们再看第三个动机，是天助我也的罪心。天助我也的罪心，九到十一节，天助我也的罪心。第九节，加勒挪岂不像加基米斯吗？哈马岂不像雅尔拔吗？撒玛利亚岂不像大马色吗？这里啊，亚述开始数算他的战绩啊，这些都是我所征服的国家啊，他一个挨一个点名下去，这个那个，没有一个是我的对手的。第十节，我的手已经够到有偶像的国，这些国雕刻的偶像过于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的偶像，我怎样带撒玛利亚和其中的偶像，岂不照样带耶路撒冷和其中的偶像吗？注意啊，这里涉及到亚述的神学思想，他们的神学，知道啊，当时的中东人啊，很迷信，他们相信鬼神的。他们认为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每个地方都有本地的神明，山上有山神，平原有平原的神，有管风雨的神，管丰收的神，管生产的神，管征战的神。这里亚述王在夸他自己的神，他的神他认为是最厉害的，因为他帮助我打败列国，使我所向无敌，所以我的神是最大的。他甚至认为他的神比耶路撒冷的神，比耶和华还要伟大，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岂不知耶和华是掌管天地的大主宰，唯独耶和华有主权。这是他天助我也的罪行。我们看第三点，我们的神棋高一筹，他完成工作之后就要收拾亚述了。第十二节，他完成工作之后他就要收拾亚述。十二节，主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就他一切工作的时候，主说，我必罚亚述王自大的心和他高傲眼目的荣耀。换言之，主说，有一天我要惩罚亚述王的骄傲，但如今我暂且不动声色，如今我暂时放他一马。为什么？你们看十二节，主在锡安山跟耶路撒冷还有没有完成的工作，神还有工作要做。什么工作？两个方面。第一，注意听，要炼净愚民；第二，要降罚叛民。我再说一次，主有两个工作没有做完。第一，要炼净愚民，就是炼净锡安山跟耶路撒冷的愚民；第二，要降罚叛民，包括以色列的叛民和外邦人的叛民。以赛亚书第一章的二十四节，神说，哎， 我要向我的对头雪恨，向我的敌人报仇。二十五节，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炼尽你的残渣，除尽你的杂质。哦，这里的你啊，指的是耶路撒冷。主在向耶路撒冷的渔民说话。哦，一方面他的手啊，要审判他的仇敌。你看二十四节，我要向我的对头雪恨，向我的敌人报仇，就是叛民。神要审判叛民，要惩罚叛民。另一方面，二十五节，我必反手，主要反手加在你身上。你是谁呀？是耶路撒冷，就是神的渔民。哦，注意啊，神对耶路撒冷的渔民，他的反手的目的不是毁灭，不是血恨，不是报仇，乃是什么？二十五节，炼尽残渣，乃是除尽杂质。你记得亚述是神手中怒气的杖，是他刑罚的工具。神还没有使用亚述完毕呢，神的工作还没有结束呢，神要继续使用亚述，双管齐下做两件事，一方面要管教渔民，另一方面要惩罚叛民。一旦他大功告成了，神就要转过来审判亚述，收拾恶人了。神说，我必罚亚述王自大的心和他高傲眼目的荣耀。为什么？我们继续看十三节，十三到十四节，因为他说，我所成就的是靠我手的能力和我的智慧，我本有聪明，我挪移列国的地界，抢夺他们所积蓄的财宝，并且我向勇士使做宝座的降为卑，我的手够到列国的财宝，好像人够到鸟窝，我也得了全地，好像人拾起所弃的雀蛋，没有动翅膀的，没有张嘴的，也没有鸣叫的。你数算了没有？几个我八个，你看我多厉害。这是第四点，第四点，我们的神奇高一筹，亚述的狂妄和嚣张他全都知道。亚述的狂妄和嚣张神全都知道。十三到十四节，记得尼布甲尼撒王，巴比伦王，曾经被神打趴在地上，在地上爬了七年。为什么？因为尼布甲尼撒在巴比伦的王宫上，他夸口说什么？他说，呵呵，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当场他被神打下去。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还有以赛亚也论到巴比伦王，在十四章的十三到十五节说道，你心里曾说，注意啊，还没有开口，不过是心里说，在思想而已，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的众心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你看五个，我要。然而十五节，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凡自高的必降为卑。你发现没有，高傲的人所唱的歌都是一个调，什么调啊？我要。我回忆起我没有信主之前呢，我的雄心大志就是我要出人头地，我要名列前茅，我要干一番事业，我把神完全置之脑后。请问弟兄姊妹，你的思想，你此时的计划，你现在的打算当中，是否尊主为大呢？你有没有把荣耀归给神？有没有把感谢归给他？记得当神赐给但以理解梦的智慧的时候，但以理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归荣耀给神。第二章二十节，但以理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神，看没有，他的名应当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荣耀归给他。二十三节他又说了，我列祖的神啊，我感谢你 赞美你，因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愿荣耀归给你。这就是高傲的人跟谦卑的人的区别，一个把荣耀归给己自己，另一个把荣耀归给主。感谢主，荣耀主。这是第四点，神说亚述的狂妄、嚣张、高傲，我全都知道。我们再看第五点，我们的神提高一筹，他必要审判他所利用审判的工具。要审判他所利用审判的工具，就是他要审判亚述。15到19节，因为亚述狂妄自大，目中无神，自吹自擂，主就说话了。我们看15节，主说，斧岂可像用斧砍木的自夸呢？锯岂可像用锯的自大呢？好比棍抡起那举棍的，好比杖举起那飞木头的人。在美国有一个很大的工具店，叫做 Home Depot， 大得不得了，里面有各种各样造房子的工具，大大小小应有尽有，什么工具都有。但这些工具啊，斧子啊、锯子啊、棍子啊等等，放在商店里头都是废物，除非这些工具落在一个工匠手里、一个木匠手里、一个巧匠手里，才能够起到作用。工具怎能向匠人自夸呢？因此主的审判要临到那些喧宾夺主、那些狂妄自大的亚述人。我们再看16节，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必使亚述王的肥壮人变为瘦弱，在他的荣华之下必有火着起，如同焚烧一样。这里有两个对亚述的审判，首先肥壮人要变为瘦弱。很简单啊，神打发一个肉眼都看不到的病毒到他们中间，就可以叫千千万万的壮丁一个一个扑隆通扑隆通全部倒下去。很讽刺啊，神使用最微小的东西打败那个最强大的仇敌。之后第二个审判，在他荣华之下，荣华也是荣耀啊，同一个字，荣耀之下必有火着起，如同焚烧一样。荣耀啊，在原文指的是重量，重量有分量的，重的东西是有荣耀的，重的东西是有分量的。所有的东西当中最重的就是金子，金子是最重的。记得亚述掳掠了各国的金银财宝，把他们所有的荣耀有分量的金子都搬到自己的家里头，但是神说我要一把火把他们全都烧尽了。你积攒的财宝越多，你积蓄的财火也越多，那燃烧的火焰也就越旺。神很幽默，他让你用金子，哇，最重的东西来装扮自己啊，金项链、金戒指、金腰带，什么都是金，浑身都是金的，珠光宝气，金光闪闪，荣耀荣耀荣耀的不得了。正当你得意洋洋的时候，他把你推到游泳池里头去，太重了，你就沉下去了。17节，以色列的光必如火，他的圣者必如火焰，在一日之间将亚述王的荆棘和棘藜焚烧尽尽。注意啊，同样的火焰是照亮以色列人的光，却是焚烧亚述人的火。关键是你站在哪一边。如果你站在以色列渔民的一边，叫得蒙光照，得到光照。但如果你站在亚述叛民的一边，就成为荆棘棘藜，被焚烧尽尽了。而且注意啊，在一日之间，一日之间很快啊，审判要出其不意，突然来到，一日之间。再看18节，又将他树林和肥田的荣耀全然烧尽，好像拿军旗的昏过去一样。一旦拿军旗的倒了，那就兵败如山倒，全军覆没了。再看19节，他林中剩下的树必稀少，就是孩子也能写其数。记得后来亚述王围困耶路撒冷，在西西家的时代，神就派了一个天使，一个一夜之间 杀死了185000人。哇，一夜之间呢、啊，第二天一早起来，到处都是死人，剩下的活人寥寥无几，就是孩子也能数算。亚述王就羞羞愧愧的败兴而归了。这是第五点，我们的神奇高一筹，他必要审判他所利用审判的工具，要审判亚述。不但如此，我们再看第六点，我们的神奇高一筹，要借着亚述炼尽他愚民的残渣，要借着亚述炼尽他愚民的残渣。20-23节，到那日，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脱的，不再依靠那击打他们的，却要诚实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所剩下的就是雅各家所剩下的，必归回全能的神。以色列啊，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唯有剩下的归回。原来灭绝的事已定，必有公义施行，如水仗义。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在全地之中必成就所定规的结局。好，这一段经文非常重要，里头反复提到了以色列家所剩下的和所逃脱的，这指的就是神的余民。注意，这些余民英文是 remnant， 余民他们是真正信靠神的人，余民。圣经里头真正属神的人就是这些余民。罗马书9:6，使徒保罗告诉我们，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在这一大群哇人山人海肉身生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还有一小群余民，他们不仅是肉身肉体受了割礼，他们的心灵也受了割礼。他们不仅是口里头承认亚伯拉罕是我的神，他们心里头更相信亚伯拉罕的神。他们不仅是来自于犹太人神的百姓当中，也是来自于外邦人当中，我们也包括在其中。正如保罗所说的，罗马书2:28，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体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外面的洗礼也不是真洗礼，唯有我们这些用心灵诚实敬拜神的，真正信靠神的，不论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我们才是神的渔民，才是真正属神的百姓。再看20节，看回20节，9:20，到那日，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脱的，就是渔民啊，不再依靠那击打他们的，就是不再依靠亚述了，却要诚实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记得在以赛亚书7，当北国和亚兰联合起来要攻击犹大，神对犹大王，就是大卫的后裔，对亚哈斯，对亚哈斯说，不要怕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不要怕他们，你要信靠我。但是亚哈斯王却偷偷派人去求助于谁呀、啊、求助于亚述王。肉体上啊，亚哈斯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也受了割礼了，他有了立约的记号，表面看起来哇，亚哈斯是大卫的后裔啊，他似乎在信靠以色列的神呢，其实心里头他信靠的是亚述的权势，他信靠的是外邦人的帮助，所以最后神就利用亚述来击打他，来惩罚他，来审判他了。21节，我们继续看21节，所剩下的就是雅各家所剩下的，必归回全能的神。这句话很重要，21节，神应许了最后所剩下的余民，余民必要归回。请注意3点、啊、第一，这个归回，归回的意思不仅仅是归回以色列的地土，归回迦南地，更是归向神，归向耶和华。这个归回不仅是身体的归回，更是心灵的归回，悔改，信靠神，渔民要归向神，要从内心悔改，信靠耶和华。第二，渔民必要归回，这叫你想起什么？ 渔民必要归回，你想起什么？记得以赛亚第七章，以赛亚有个儿子名叫什么？施雅雅述。施雅雅述的意思是什么？渔民必要归回。好，第三，我们再看二十一节，必要归回谁呀？要归回全能的神。哎，他们要归回全能的神，全能的神是谁呀？记得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必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哎，他是谁呀？全能的神是谁呀？就是以马内利，就是弥赛亚，就是受膏者，就是耶稣基督。他们必要归回全能的神，要归回弥赛亚。我们再看二十二节，以色列啊，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唯有剩下的归回。哦，是神应许亚伯拉罕怎么说？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多，哇，千千万万，但唯有剩下的，就是唯有渔民归回。哦，继续看二十二节后半部，原来灭绝的事已定，必有公义施行，如水仗义。阿摩斯五章二十四节，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当神灭绝恶人的时候，当神审判恶人的时候，神的公义就伸张了，公义就满足了，神的愤怒就平息了，愤怒就止息了。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啊，到底第二十二节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再看一遍二十二节，以色列啊，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千千万万的犹太人，那其中一大堆都是假冒伪善的人，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他们只有肉身的割礼，没有心灵的割礼，所以神定义要审判他们，要灭绝他们。你看，原来灭绝的事已定了，不但是灭绝以色列人当中的叛民，还要灭绝外邦人当中的叛民，更要灭绝亚述神所用来审判的工具。原来灭绝的事已定了，当神灭绝他们之后，两件事注意。第一，唯有剩下的渔民归回，唯有渔民得救。第二，神的公义就伸张了，神的愤怒就止息了。我们再看二十三节，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在全地之中必成就所定规的结局。我们神奇高一筹，他定义要借着亚述刑罚叛民，同时也要炼尽愚民，他一箭双雕，一方面他审判那些假冒伪善的以色列人，同时他也提炼出真正信靠他的愚民。我们的神奇高一筹，我们再看二三节，因为主万军耶和华在全地之中必成就所定规的结局。哦，注意啊，不仅是在以色列中，也在全地之中要成就他所定规的结局。哦，换言之，这是一个普世的原则，这是他所预定的结局。神要借着恶人惩罚那些假冒伪善的叛民，同时炼尽真正属他的渔民。要到什么时候为止呢？要等到他的工作结束了，他的工作成全了，到了他的时候，他要追讨亚述，就追讨恶人，因为我们的神是绝对公平公义的。原来灭绝的事已定，必有公义施行，如水仗义。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到的时候，他的公义必要伸张，他的愤怒就要止息了。所以我们再看第七点，我们的神奇高一筹。第七，要安慰渔民，不要怕，要耐心等候神。 他安慰渔民，不要怕，要耐心等候。24到27节，所以24节，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住西安我的百姓啊，亚述王虽然用棍击打你，又照埃及的样子举杖攻击你，你却不要怕他，不要怕他。注意啊，这些话是对谁说的？是对所剩下的渔民说的。我的百姓啊，你们不要怕他们，不要怕亚述，恶人不过是我手中的工具而已。再看25节，继续看25，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向你们发的愤恨就要完毕，我的怒气要向他，就向亚述发作，使他灭亡，使亚述灭亡，我要反手攻击他，我要审判亚述了。所以彼得前书5章6节，我的百姓啊，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再看26节，万军之耶和华要兴起鞭来攻击他，就是攻击亚述，好像在俄利磐石那里杀戮米甸人一样。士师记7章25节讲到俄利将俄利杀在俄利磐石上。俄利是谁啊？他是米甸人的首领。谁把他杀了？谁把俄利杀了？基甸，记得基甸吗？300个勇士以寡敌众，打败了米甸人，把他们的首领把俄利给杀了。杀在哪里？俄利不是杀在以色列地，乃是杀在俄利的老家，杀在俄利的磐石上，就是杀在他的纪念碑上。你记得亚述王西拿基利杀到了耶路撒冷城门口，神却兴起鞭子来攻击他，叫他一夜之间全军覆没，所以他也死了。但是亚述王死在哪里？不是死在犹大地，不是死在耶路撒冷，乃是死在他自己的老家，死在他的尼尼微，死在他自己的神的庙里头，被他自己儿子给杀了。26节后半部，耶和华的杖要向海伸出，把杖举起，像在埃及一样。神要奇妙的拯救他的渔民，好像当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一样，伸出杖来，红海就分开来了。神要奇妙的拯救他的百姓。再看27节，到那日，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他的额必离开你的颈项，那额也必因肥壮的缘故撑断，或作因膏油的缘故毁坏。哦，注意啊，神应许了亚述王的辖制好像肩上的重担，亚述的辖制好像颈项上的额，有一天都要脱落。如何脱落呢？因肥壮的缘故撑断。哦，注意啊，括弧里头因什么？因膏油的缘故毁坏。哦，注意啊，因膏油的缘故毁坏。膏油在原文的意思也可以翻译作受膏者，受膏者就是弥赛亚。弥赛亚是谁呀？以马内利。我们看看以赛亚书9章4节，你看看这些语言多相似啊。9章4节，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上的杖，并欺压他们人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并那滚在雪中的衣服，都必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注意6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请问他是谁？他就是那位受膏者，就是弥赛亚。政权必担在他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有一天弥赛亚受膏者要来拯救他的渔民，不仅是救他们脱离亚述王的重轭，更是脱离罪恶的重担、罪恶的辖制，彻底的拯救他们。哇，何等荣耀的盼望，何等荣耀的应许啊！但是注意，弥赛亚立刻把他们带回现实。接着28节， 亚述王来到亚叶，经过米基伦，在密末安放辎重，辎重就是行李，就是军械粮草。这里啊，先知事先把亚述王进攻耶路撒冷的行程还没有发生呢，老早就预言了，这是神预先写好的历史。这是第八点，我们的神奇高一筹，他知道亚述的张牙舞爪，来势汹汹，步步逼近。28到32节，我们继续看29节，他们过了隘口，在加巴住宿，拉玛人战惊，扫罗基比亚人逃跑。哇，亚述的大军啊，浩浩荡荡，势如破竹，张牙舞爪，他们所经之地带来恐慌，人人逃窜，鸡飞狗跳。再看30节，加林的居民，原文作女子啊，加林的居民啊，要高声呼喊，在原文就是尖叫，尖锐的哭吼啊。莱撒人啊，须听，哀哉困苦的亚拿图啊。31节，马德米纳人躲避，基丙的居民逃遁。哇，这些地点你看，这些城镇、在地图上都有，都可以找到。先知精确的预言了亚述的行程，他们进军的步骤，他们步步逼近耶路撒冷。再看32节，当那日亚述王要在挪伯歇兵，这是最后一战了，就在耶路撒冷对面，你都可以亲眼看到，像西安女子的山，就是耶路撒冷的山，轮手攻塔。哇，仇敌张牙舞爪，咄咄逼人，真是危在旦夕。哇，但他感谢主，就在那个千钧一发之刻，神奇妙的拯救临到了。记得神垂听了西西家和先知以赛亚的祷告，在一夜之间就打败了仇敌，扭转了乾坤。我们再看最后一点，第9点，我们的神奇高一筹，他借着亚述砍伐高树，留下那树墩。他借着亚述砍伐高树，留下那树墩。33到34节和11章的第1节，33节，看哪，主万军之耶和华以惊吓削去树枝，长高的必被砍下，高大的必被伐倒，稠密的树林他要用铁器砍下，黎巴嫩的树木必被大能者伐倒。注意啊，注意，请问这些高树，这些大树，这些稠密的树林指的是谁呀？我再问一次，这些高树大树指的是谁？不是亚述人，不是亚述人，乃是以色列的叛民。你看看上下文，神要借着亚述人的惊吓，把以色列中一切假冒伪善的人全部都砍下去，砍得一干二净，之后要留下一个树墩子。你看11章的第1节，从耶西的本，就是树墩子，必发一条，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请问耶西是谁？耶西是大卫的父亲。神要从这个奄奄一息的大卫的家族，哇，都断子绝孙了，神要兴起一个苗裔，就是兴起耶稣基督，兴起弥赛亚，兴起受膏者，从他的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就是要结实累累。感谢主，那树墩子还要发苗，渔民必要归回，我们的神奇高一筹。好，主许可，我们下一次再详细讲解第11章。好，我们复习第10章，我们今天的经文第10章一共有9点，请你注意听啊，请你把自己放在时光隧道里头。时光隧道2700多年前，700-800年前，放在以赛亚的时代，你就住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你就住在犹大的耶路撒冷。其中的居民呢，在你左右的邻舍有渔民，也有叛民，有真信主的，有假信主的，良莠不齐。但大多数人呢，跟今天一样，都糊里糊涂的，他们都离经叛道，都远离耶和华了，他们只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了。因此 神的愤怒临到，神的审判迫近了，神就兴起了恶人，兴起了亚述，吞灭了许多国家，甚至把北国以色列十个支派都吞灭了。如今亚述的大军向着耶路撒冷一步一步的逼近，他们所经之处烧杀掳掠，带来了极大的破坏，而耶路撒冷也朝不保夕啊，危在旦夕，面临极大的危机，那真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几乎完全失控了。好，在这一个紧要的关头，神兴起了先知以赛亚，他的仆人传讲他的话语，他的信息。以赛亚说，以色列家不要怕，不要害怕，只要信靠神，信靠耶和华，你们放心好了，我们的神必保守他的百姓，他的渔民必要归回，因为我们的神耶和华他奇高一筹，他有绝对的主权，他掌管一切。第一，他要利用亚述，要利用恶人成为他审判的工具，来伸张公义，来惩罚叛民。第二，尽管恶人亚述正在打他自己的如意算盘，他想要满足私欲，他要扩展疆界，他想要霸权天下，尽管如此，但是我们的神奇高一筹，他永远坐着为王。第三，神要借着恶人来完成他的工作，就是审判叛民，而且炼尽愚民。神完成他工作之后，他就要收拾恶人，就要审判亚述了。第四，放心好了，我们的神奇高一筹，恶人的狂妄和嚣张，我们的神全都知道，神知道他们的恶谋。第五，到时候神必要审判他所利用的审判的工具，到时候神要审判亚述，我们的神奇高一筹，他掌管主权，到了他的时候，他的旨意就必要成全，他的公义必要伸张，我们的神不误事，因为他是神。再看第六，但是如今他正在利用恶人来炼尽义人的残渣，他在利用恶人炼尽义人的残渣。第七，所以神的百姓啊，不要惧怕，只要信靠你的神，你们要耐心的等候他，因为他说了，还有一点点的时候，向你们发的愤恨就要完毕，我的愤恨就要转向恶人，向恶人发作，使恶人灭亡了，所以放心好了。第八，我们的神知道恶人正在张牙舞爪，来势汹汹，步步逼近，神都知道。第九，然而我们的神奇高一筹，他主宰万有，他要借着恶人砍伐高树，他要对付那些骄傲的人，同时他要保守谦卑的人，留下那个树墩子，就是留下他忠心的渔民。到那日，树墩必要发苗，救主必要来到，所以不要小心，不要胆怯，不要惧怕，不要摇动，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继续的信靠你们的神，全心依赖他，因为神的应许必不落空，他说一不二，他说了算。再过一会儿功夫，弥赛亚受膏的王就要来到，他要施行拯救了，因为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因为有一子赐给我们，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马内利的国度就要来到了，到那个时候一切都要雨过天晴了，渔民必要归回，施雅雅书，渔民必归回。然而如今马黑尔萨拉勒哈十八死，掳掠树林抢夺快到，亚述人已经近在眼前了，所以我的民啊，此时此刻你要藏身在我的翅膀荫下，直到风暴过去，以马内利必要降临。请问弟兄姊妹，你听见了先知以赛亚的信息，你听见神的话，请问你会如何回应呢？ 你信吗？信吗？我告诉你啊，当时的亚哈斯王、犹大王怎么回应的？他不相信神的话，他心想，那些都是骗人的话，什么童女生子，怎么可能呢？无稽之谈。所以他自己想办法，他派人送礼物给亚述王，他贿赂有权势的人，他巴结有办法的人，他讨好有能耐的人，他信靠人，他不信靠神。我不仅是他一个人，我不仅是王一个人，大多数老百姓千千万万的人都跟着他们的王，跟亚哈斯一样，他们都把先知的话当作耳旁风，都不相信。好，注意啊，这些人都自称是神的百姓，都说他们信信信信，但是他们却不信神的应许，不信神的话语，反而依靠自己，他们自己想办法拉关系，靠朋友，他们靠人不靠神，结果他们焦头烂额，他们疲于奔命，他们没有平安，最后也没有好结局。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活在21世纪，虽然我们外面的处境跟以赛亚的时代不一样，但是我们里面的信心所面对的也是同样的考验。我们今天也活在一个失控的时代中。我请问你所信靠的是什么？这么说，你所信靠的是谁？你信靠的是人的权势呢，还是神的话语呢？你信靠是自己的聪明呢，还是神在经上的应许呢？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要以神的道为本。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成光，没有前途，没有亮光。箴言3:5，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他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你要信靠他，单单的信靠他。记得平安的药丸吗？那两粒定心丸，圣经中的平衡的原则。第一，神有绝对的主权，他掌管万有。第二，人有道德的责任，我们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一言一行向神交账的。哦，一方面，神必要审判那骄傲的叛民；另外一方面，神必要拯救那信靠的愚民。信靠耶和华的必不至羞愧，信靠他的脸上有荣光。你信靠他吗？你信吗？我们在主耶稣的十字架上就看到这两个原则完美的结合。使徒行传2:23，彼得在五旬节第一篇讲道上，他说他就是基督，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换言之，神有绝对的主权，他按着他的谕旨和先见预定基督要钉十字架，先知早就预言了。但紧接着你看，你们、哦、注意，你们是犹太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借着罗马巡抚比拉多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你们责无旁贷，尽管神预定了基督要钉死，这是神的预言，这是神的谕旨，这先知所预言的话，但是你们犹太人因着嫉妒，你们弃绝了基督。还有犹大为了30两银子出卖了基督，还有比拉多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冤枉了基督，还有罗马的兵丁为了贪财你们抓阄分了耶稣的衣服。你们这些人，你们责无旁贷，人有道德的责任，神必要审判骄傲的叛民，神要追讨我们每一个人的罪。然而神有绝对的主权，神有主权，神早就预定这些事要发生，按着他的定旨和先见把耶稣交给他们。 他要借着人的罪恶，借着人的反叛，借着人的悖逆，借着人的贪婪，要借着人的错误成全他救赎的大功。他必要拯救信靠他的渔民。我们的神西高一筹，他掌管主权，要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他必要在这个不公不义的世界当中实行他公平公义的审判。他定义要利用恶人一切的计谋来成就他炼尽义人的美意。他要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代当中赐下那出人意外的平安给那些信靠他的渔民。诗篇二十九篇第十节，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十一节，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他应许要赐下他的平安。所以腓立比书四章六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要赐下平安。以赛亚书二十六章第三节，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我注意哦，不是一点平安，而是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你们当依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唯独他是我们不改变的靠山磐石。以赛亚书第二章二十二节，你们休要依靠世人，靠什么人呢？他鼻孔里不过有口气息，有气息，他在一切的事上可算什么呢？不要依靠世人。诗篇一四六第三节，你们不要依靠君王，不要依靠世人，他一点不能帮助，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啦。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人变为有福。二十章第七节，有人靠车，有人靠马，有人靠势力，有人靠才能，但是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我们唯有依靠耶和华的名。为什么？箴言十八章第十，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富足人的财物是他的坚臣，在他心下犹如高墙。好，注意十一节啊，富足人有钱人啊，以为他的财物是他的宝藏，有钱就有依靠啦，有钱能使鬼推磨啊，有钱就万事通啦，以为有钱就有依靠了。不不不，唯有第十节，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投靠他便得安稳。信靠耶和华的人有如锡安山，永不动摇。我们的神奇高一筹，信靠他的人变为有福。我们祷告，父啊，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人算什么？不过鼻孔里一口气。主，唯独你哦，是我们的磐石。主，感谢你开了我们的眼睛，得以认识万军之耶和华。求你除去我们心中一切其他的靠山，一切虚假的偶像，给我们一颗纯一清洁的心，单单的信靠你，保守我们长存这样的心智。哦主，直到你来。我们将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you 知他的位都是流沙，既有黑脸眼，他的脸他心不变，难不移，每次风浪虽蔓延，细心的马他老卖命，基督磐石我所问他，知他的位都是流沙，记他的位都是流沙。
疾病苦难，
我们所遇。